今天的圣经节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今天周传道的信息是与基督连结的鼓励和劝勉。
谢谢谢谢谢谢文群姐啊，感谢主。弟兄姊妹平安，今天今节看起来好像不是我是要讲积极的哈，不要担心了。与耶稣基督连结的鼓励和劝勉我记得我很快两个礼拜就过去了哈，我这个很快，时间真的很快。我记得我在上周讲的就是其实这是连于第一章二十七节的哈。来，我们一起念来。要紧的是，你们的生活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样不论我来见你们还是不在你们那里，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得知你们是怀着同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了福音的信仰同心一起奋斗。所以保罗我想那是信息，我讲的是强调，就是说做个基督徒，我们旁边如果有弟兄姊妹能够活出一个基督福音的榜样，对我们来讲不仅是一个鼓励，更能够帮助我们呢愿意走主的道路，而且愿意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奋斗。可是在奋斗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失败，我们难免会伤心或丧志，会难免会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的疏远，或者弟兄姊妹跟我们关系有一些出了状况的时候，也影响我们跟随主的道路。所以保罗就在第二章，在他提出我们所谓的基督之歌的时候，那是很有名的哈。在第二章那段我不提，但大家读过会很享受那段经节哈，是其实是我们圣经真理里面的最高峰，因为他看出了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民之民之上的。所以弟兄姊妹有时间好好把第二章那段耶稣基督之歌好好的读一遍，很激励我们这个人。不过今天我要提的是说，其实在二章一开始那个保罗就让我们看到说怎么样跟基督连结的安慰。他知道我们在走基督徒这一生的道路中难免会软弱，难免有时候会觉得会沮丧。保罗说没关系，与基督耶稣的连结会给我们有鼓励与安慰所以我把它直译我如果直解，就说你看他的原文直接讲，在我们那个所谓的白话讲的话不要去，应该他可以这样直接说，就是说因此你们要一同生活，一同奋斗，你们要活出基督耶稣的福音相配的生活。所以保罗就说因此所以就是因此他说如果您有与基督连结的什么任何鼓励，就是说如果你在你的服事生活里面，或在你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是不是我们每天都跟基督耶稣有亲密的关系能不能这样子？理想中应该如此，可是难免我们有几天是觉得主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好了我想自己一个人安静一下，我想好好的去喝杯咖啡啦，看个电影啦或是享受一下去看看 Hockey Game 那个加拿大 Hockey 是很有名的那你知道美国最有名的就是 Basketball， 就是打篮球。 NBA 我去看过了， NBA 我在 Michigan 的时候，那时候是叫 Piston 活塞队是得冠军的，我那时候就有人请我去看，我就跟他去看。就不想你们去看过 NBA 那个赛程没有，你们有没有人去过NBA 赛程？其实你看电视转播的好像很紧凑，其实它里面中间它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 commercial， 都在做广告。你当场看他拉拉队上去就跳舞，然后就开始卖东西了， 然后抽奖干嘛？所以你看电视广播，其实是三小时，他把减缩到一个多小时。其他一个多小时，我们坐在那边看他在卖东西，所以非常商业化的哈。那这边呢，就是 Huggy 啊 ，Huggy 的话，我盼望有机会可以去看呐、啊，因为我可以从那个 Huggy Game 里面哈、啊，你可以了解这边的一些生活面嘛。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的话，我们有时候盼望说主啊，也让我有一点空间。可是这个并没有，可是保罗是说哈，如果您有与基督连结的什么任何鼓励，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刚强的时候，有时候在软弱中得到耶稣基督神的鼓励的时候，如果你有任何的鼓励的时候，你要把那个放在你的心里面。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多多少少都有的啊。可是常常我们生活一过了，我们把主耶稣对我们的鼓励恩典，我们就放在冰箱里面去了。那想到的时候，就像我煮饭一样，想到的时候啊 ，frozen 打出来热一热再吃，平常时候又放回去了啊。所以保罗就说，如果你有任何的鼓励啊，然后他又说了，那有另外如果呢？如果他的爱怎么样，有任何的安慰。弟兄姊妹，主耶稣的爱对我们有没有安慰啊？有。而保罗是说，如果有任何人，他不要求说你绝对的充满主耶稣的安慰，他说如果有任何的机会，他安慰了你啊。如果在圣灵里有任何共同的分享啊，如果你来聚会的时候，你在小组聚会，或者有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或者你来不管什么聚会，你突然跟弟兄姊妹在圣灵中有一种共同的分享，哎，我所讲的跟你讲啊，怎么是有一个圣灵的工作啊？如果你有任何这样的感觉，在圣灵中有那个任何分享的时候哈、啊，还有如果你有什么任何的温柔和同情心啊，那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啊。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不是很有把握。他们说你一定会被圣灵充满，你是蛮有鼓励，你一定是随时都有圣灵的分享，你也随时都有神或你自己有温柔同情心。保罗是说如果有任何，就三号不知道怎么样，我们虽然软弱，可是可能那一天有一突然啊，想到了主耶稣曾在什么时候帮助了我，或我遇到什么状况的时候，他的爱安慰我。如果我们有任何这时候呢，保罗再继续讲第二节哈。啊，第二节，然后怎么样，能够志同道合，使我的喜悦变得什么圆满。啊，保罗是跟那个腓立比的圣徒说，如果你们有任何，他不要求完全丰满，他说 any。任何你们任何人中间任何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应该保罗是说我们应该一起志同道合，使保罗使徒的喜悦变得圆满。圆满就是完全啊，然后也有什么同样的爱，然后再一个什么，再一个邻里啊，然后一个什么心思啊，我们能够有同样的爱。我们有没有可能有同样的爱啊？有主耶稣的爱啊！我们每个人喜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就是只爱我们爱的人嘛，对不对？可是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也在一个圣灵里面，我们也有一个同一个心思。我们一个心思是做什么？就是回应到前面讲的，我们要一同兴旺什么？基督耶稣的福音，这是我们的同一个心思。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很正常。你每个人有你的观念也没有关系，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照自己的方法走，因为保罗也没有说不可以，可是保罗要求是什么？我们要有同样的爱，我们在一个邻里，我们也同一个心思。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邻里，我们的心思就是兴旺基督耶稣的福音。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会问我说，最近我常常强调什么约翰加尔文这宗派，他有的弟兄姊妹就问我说啊，那宗派不就是人的手做出来的吗？就是有人手干预的啊， 所以那个既然是人手所干预的话呢，我们就不应该有份于什么宗派，是不是这样 denomination， 或甚至说啊，在讲到更前一点的时候，教会里面很多的制度我们也可能看是不是人的手加进来的，那不既然都是人的手做的，不是圣灵所做的，那我就不需要遵守，或者说这没有圣经的表达啊。所以你们要如果真正的认识圣经的话，保罗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在执行上一致哦。如果你真的去读圣经呢，保罗也从来没有说你们必须啊，所有人都必须要有同样的教义啊。圣经里面也绝对没有教导，就是说所谓人手所做的，就是把你跟唯一能够人手所做的，就是能不能把你跟耶稣分开才是人手所做的啊。所以我们的义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我们的义是在圣灵里的，我们同一个心思是为了兴旺基督耶稣的福音的，其他的其实圣经里面没有很坚持。所以为什么我最近读改革中的那个研究报告，改革中如果你们去看，其实以前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改革中里面的。你要如果读教会分支的话，所最我们有 spectrum， 其实我们所有不管你什么宗派，甚至现在所谓的灵恩派，都是所谓的改革中里面的。那改革中里面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他不是要求你说你们的实行要一致，圣餐所圣礼都要一致，他是要求我们就只有一个基督，一本圣经，同一个信仰，一个圣灵，就马丁路德所说的四个一啊。所以我们虽然有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分门或那个，可是我们都在基督耶稣的一啊，我们都是同一个心思，每个人都是想兴旺基督耶稣的福音啊，我们也同在一个灵里面啊，都是基督耶稣的灵里面啊。除非他不承认这些，那就不属于我们所谓的改革宗了，那很可能就是所谓的异教徒了。所以我们不要太执着于实行上的不同，而是我常常提醒各位的，就像我上次讲的，我的生活有没有与我所受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相称，还有我跟弟兄姊妹来在一起的时候，我有没有在同一样一个爱里面，在同一个灵里面，我们在一个心思里面，我们一起来兴奋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才是重点。那我在哪个宗派里面，我在哪个，我就要遵守这宗派。像以前我不是在所谓我们的改革宗里面的时候，我是在长老会的背景啊。那来到改革宗，我们第一件我所做的，我要遵守这边的规定啊，这跟我的神学信仰没有关系啊，这不影响我的神学信仰啊，不是应该这样子吗？为什么我们常常执着于一定要在人的身上再想办法有追求什么呢？这不是保罗的负担啊。保罗从来没有说我们要在实行上合一啊。可是保罗也很讲清楚啊，对，保罗说我跟谁在一起我就要做什么人嘛。他说他跟贫穷人在一起他做贫穷人，他跟什么有钱人在一起他可以过有钱的生活。所以保罗说我可以处贫族贫贱，我可以处富足嘛，只要跟谁在一起我对。那我今天我们既然在这个 RCA 所谓的闽南堂里面，我们本来就应该遵守闽南堂的规矩啊，这是理所当然的，这跟神学信仰没有关系啊。可是就算你认为我要坚持，其实也没有关系，对不对？就好像改革中最早的时候，很多人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去当兵了、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信仰认为他们不该啊去杀人。那个美国政府是怎么办？那你要不要有人去？要不要有人去美国跟他打仗的时候要不要有人去？他改革中本来是反对立场，可是真的战争一发生的时候，你去读改革中历史哈，改革中是站在美国政府这一边的。可是有少数人还坚持的时候，改革中并没有说做什么事情，他尊重他们的信仰带领啊。那他们里面不愿意，他们也不愿意，政府也是这种态度啊。可是这些都不应该来帮阻碍我这个人的一个大方向啊，对不对？我们的生活还应该活出配得上基督耶稣的福音啊， 我们每个人还应该好好的跟弟兄姊妹志同道合的，使我们的使徒基督耶稣的喜悦变得圆满啊！我们也应该要有同样的爱，在一个灵里，在同一个兴旺福音的心思里啊！这个是没有改变的啊，这是没有变的。如果再往下走的话，第三节啊，他说不要出于自私的野心或虚妄的自负啊，这我不多讲了哈，免得你们有，反正大家了解就好了。第二节哈，相反的，宁可哈要谦卑的看别人怎样比自己强，要高于自己。那弟兄姊妹，怎么样表示你这个人是看别人比你高呢？要怎么样？要谦卑了。你们知道最近，你要知道做个牧者哈，传道人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啊，谦卑啊！谢谢你提醒我哈，谢谢，也没有错啊。还有，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所有的职业栏里面啊，我们说士农工商嘛，各样的职业，只有所谓的 clergy 啊，就是牧者哈，是唯一一个职业没有受监督的，懂这意思吗？你像你到公司上班，如果你迟到的话呢，你怎么办？啊，你在开会的时候，你在公司开会的时候，你不知道agenda走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啊，你在公司里面，你今年赚的钱不够的时候，你会怎么办？那只有牧者哈，是不受这些监督的。牧者的监督是受谁监督？受上帝。啊，那你说这个是好处吗？可以，因为是圣灵。有没有坏处？当然有啊，当然有坏处啊。所以牧者哈，他不受这监督的时候，你知道所谓的，我讲抱歉哈，你们原谅我哈，不过我是讲实话。所谓的华人牧者哈，最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讲到用别人的材料，他都不说是别人的，甚至是他在引经用人家东西的时候，他也不说我这是谁出来的，他变成说好像都是从我出来的。这个很普遍哦，这个很普遍哦。那你知道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因为哈，他没有人监督他。那你说这样对不对呢？当然是不对啊，当然不对啊。做一个你用别人的东西，要诚实说，弟兄姊妹，这是谁讲的？我在借用别人的论述的时候，我们要诚实的讲，这是谁说出来的？那牧者没有受这个监督的时候，常常活出了生活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在常想说，以前那个，所以现在神学院，你如果读现在神那个所谓的基督教里面有个启示啊，就希望牧者最好以前有工作带职业之后再来当牧者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他在做职业的时候他有受一些道德的规范啊，所以他当牧者的时候知道我在用人家的东西，我要诚实说这是谁的，对不对？我生活要 discipline 啊，这是很要紧的。所以谦卑的看别人高哈，那个谦卑的活出来就是说哈，我们这个人有一些东西哈，虽然不是教会里面明讲的，也不是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要知道圣经里面常讲都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哦。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服事中间有这么多的争吵意见不同，因为圣经没有明讲我们该怎么做嘛，都是原则嘛，啊，所以就保罗就很多地方就是要帮助我们认识哈，所以谦卑的看别人高，一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在做任何事情，我们要接受所谓的，应该是说，不只是教会里面的，还有一些我常讲的就是 common sense。你们知道什么是 common sense 吗？啊，常识啊。那我请问大家，我们有没有 common sense 啊？像我有没有 common sense？ 我有时候会没有 common sense， 所以我跟你们讲，我刚得救的时候，我是年轻人，啊，以前在那个教会里面，我很拼啊，聚会我一定到，服事我一定，要我整我都拼到的时候，就有一对夫妻，那个弟兄也是姓周，他们要毕业的时候，他博士毕业了，要回台湾当教授了，那夫妻两个人就说：“周弟兄，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说：“好好好好。”啊，就说那个姊妹很细心呐，很温柔。他说：“我诚实跟你讲啊，有三个东西你要记得。”我说：“听啊。”我说：“是我请你说。”他说：“你要记得哈，你以后要常讲，请、谢谢、对不起。” 弟兄姊妹，这是不是 common sense？ 请、谢谢、对不起。那我们再仔细想想看，连这种 common sense 的东西，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你有遇到多少人会讲到请、谢谢、对不起？想一想啊。所以不要以为 common sense 很容易啊， common sense 是其实是影响你这个人的品质的。从那时候的时候，我就想啊，很感谢主他提醒我了。就算我们做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啊，或甚至到现在我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我常常提醒，那是已经是快30年了，我还常常提醒那个姊妹，提醒我常常要记得讲这三个字，请、谢谢、对不起。弟兄姊妹们，说请、谢谢、对不起跟你信主不信主有没有关系啊？是不是做一个人就该做到的、啊、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做了基督徒反而认为这个不要紧了呢？请、谢谢、对不起，你要找人帮忙的时候，要不要事先跟那个人先谈一谈呢、啊？那你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时候，要不要去跟他说，哎呀抱歉了、啊、讲句话得罪你了呢？你在路边看到人从你旁边过的时候，你要从那过去说、哦、抱歉那位好谢谢你，是不是该这样讲啊？那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连这个请、谢谢、对不起做个基督徒的时候反而不太说了呢？那反而那些在生活里面在公司上班的人，你看，你如果你到白人公司上班，他们第一句话就说 please please please， 你要泡杯泡杯咖啡 please please 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somehow哈，不管怎么说，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好像就 common sense 就慢慢的淡掉了，就好像我是为了主的，我是为了主的，没有关系，主这样带领我，他会保守我，所以呢。慢慢的我们的 common sense 就没有了、啊、所以他说、啊、要谦卑的看别人、啊、过于自己、啊、最重要我还是要回归到我常常提醒我们这个人、啊、我们有一些那个基本的还是要做到、啊、第三的、啊、他在往下走、啊、不追求自己的利益、啊，每个人都是为了他人利益，这更高的啦，啊，这更高。不过我就是以此我们彼此来勉励哈。四节，那再回到我的这样讲完，回到我的主题哈，基督耶稣连结的鼓励哈，还在劝勉哈。我今天要走的就是，它是一个真的事实，也是可以鼓励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今天要用不同的讲道方法哈，我们来进到圣经里面，请你把圣经拿出来，没有圣经的话呢，你就用你的手机都没关系。我们来看看哈，我跟你看看在历史里面，圣经里面记载啊，哪些基督耶稣的安慰跟劝勉发生了。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来看，来，我们先到翻到创世纪，第三章。第三章，啊，第三章哈，大家找啊，手机有找到哈。第三章，你看那个亚当那里哈，好，第七节哈，就是他们那个始祖被诱惑啊，吃了。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那时候亚当被造的时候，其实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啦，就像我们一个人一样哈，因为那时候他是完全在神的保守里面啊，我们没有什么情绪的。你要知道我们人被创造的时候是没有情绪的，情绪什么时候开始有？从我们犯罪之后才有的。啊，你来看第七节哈，来，找到了哈，三章第七节啊，我们一起念来，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啊。OK， 所以你看，犯罪之后，他开始有什么感觉了？羞耻感，他开始有羞耻感了，他看自己是不好的哈。然后呢，第十节来， 啊，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怎么害怕，开始有害怕的感觉了。啊，刚创造的时候没有这种情绪的，可是犯罪之后要面对神的时候，那种情绪开始有的。所以人的情绪啊，是因为犯罪之后才跑出来的，啊，开始有了。所以刚开始是开始有羞耻感了，再来有害怕了哈，害怕之后呢，然后主耶稣那个耶和华就给他什么咒诅了哈，咒诅。然后来看十六节哈，来，他就又对女人说：“我必怎样？”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啊，然后呢又对亚当说哈，从后面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怎样终身劳苦才能得吃体里啊，地里得吃的苦。这时候人才知道什么叫什么苦，才知道什么叫苦啊，什么叫苦啊？所以你看，开始有羞耻感呢，有惧怕、害怕感呢，啊，有不安全感呢，会知道有痛苦感了哈。然后，如果你想想看，那亚当、夏娃，神是用什么来安慰他们呢？如果我要讲嘛，他那主耶稣耶和华来鼓励我们呢。那你看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他们的犯罪啊。他一犯罪之后人开始有情绪了，他里面会害怕啊，他有不安全感啊，他有羞耻感啊。那耶和华是用什么来安慰他呢？啊，裙子啊，那是哦，也没有，那是羞耻感，也可以这样讲啊。那我们到那个到第四章后面来，二十五节，找到了哈。好，我们来一起念25、26节来。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怎样？求告耶和华的名啊。所以亚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他在遇到一个更厉害的事情，是他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把小儿子怎样杀掉了，他满了苦楚。可是他也遇到说人类第一件的凶杀案啊。所以人犯罪之后我们开始有情绪了，可是他也开始经历到一些人所不能承受的痛，两个儿子互相残杀了啊。可是他那时候呢，神给他一个赛特啊，给他一个赛特。赛特呢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开始怎样求告耶和华。所以人犯罪啊，经过一个过程之后啊，神会给人有个希望，那个希望是连于你的后裔的赛特。可是赛特连于后裔的希望中间的时候，我们的中间遇到难处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求告什么耶和华的名。那这个赛特的后裔呢，也就是我们再往后走哈，你到亚伯拉罕来，创世纪二十二章啊，那个22章，神要亚伯拉罕献他的独生子吧，对不对？结果他真的想去献了哈。啊，找到22章16节啊，17节来，啊，找到了哈，22章，创世纪22章16节，他不是要他献以撒吗？耶，他真的带去了独生子哦，所有希望都在，他就真的，哇，这爸爸很厉害哈，要是我是舍不得，我有两个儿子，我一个都舍不得，他一个都愿意了哈，所以那耶和华怎么跟他说？他说哈。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责自己。”他指责自己起誓哦。你说他神指责自己起誓，意思说没有比我更大的了。我所说的，我一定会做到了。神自己起誓哦。他说：“论福，我必怎么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什么 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什么？仇敌的城门。所以其实在创世纪里面，新约的应许，耶和华已经在那边跟我们说了，都说了，我们会得仇敌的城门，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后裔，会因着我们对耶和华的认真摆出，他会赐福的。再往下走哈，十八节他说，并且怎样，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什么？你听从的我的话。同样的，他所有的安慰，亚伯拉罕的安慰是在哪里？在那个后裔上啊，后裔上。可是我们蒙福的原则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听从了什么？上帝的话。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你常提到亚伯拉罕，你是个完全人，就是我们要做听从主的话啊。所以你看，从我们的亚当开始，一直到亚伯拉罕，耶和华的应许安慰一直都在的。就算我们刚开始因着我们的犯罪，我们的惹怒了神，我们这个人的情绪开始出来了啊，我们有甘甜苦辣痛苦，我们开始出来了，可是耶和华还是会给我们有一个盼望。那盼望是在谁身上？在耶稣基督身上。可是他不只只给盼望，他也应许我们呢啊，我们愿意来，只要我们愿意求告耶和华的名的时候，神会来帮助我们的啊。那我们再举个例子来看，我今天多举个例子，到三十二章，用创世纪哈，三十二章雅各，这是很有，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章啊，雅各哈。那雅各是创世纪圣经人物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因为他就是我们这个人嘛。啊，你知道三十二章的背景我在讲啊，三十二章是雅各要回家了。你们知道他逃离父家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用红豆汤嘛，骗了那个名分，对吧？所以他哥哥以扫要做什么事情？要把他杀了。所以他母亲利百加就帮助雅各离开了。经过对，早就拉班嘛，就在那边待了几年，二十四年啊，待了二十四年回来之后，他想说，人家说你大哥要来找你了，所以他一想到大哥来的时候，他里面就开始怎样，怕了。他怕他大哥那时候说要杀他了，二十几年过了之后还是要来怎样，要杀他。结果你说雅各聪不聪明啊？聪明，他分成几个队，三个队哈，最后前面是不重要的啊，后面才是那个，最后他自己在哪里？最后面哈。因为就说如果真的打起来的时候，不重要的人先死哈，再来没办法，就死到儿子啊，在那里，最后我在后面哈。就是他的算得很准，可是他有点属灵啊，因为他知道，就算人我算得再好，我排得再好，最后成不成事，蒙不蒙保守，还是在谁身上？在耶和华。所以就有名的亚伯渡口的摔跤啊。所以你来看二十二节哈，你看他夜间起来，前面已经出发了哈，他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也叫他们先过河了，然后他就剩下一个人。这时候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着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怎样扭了，那人就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什么？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啊。结果那个就被改名了。那人说，你名叫什么名？他说，我名叫什么？雅各。他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什么？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易都怎样得了胜。这雅各是多么能干精明的人啊，这不就是我们吗？我们有时候跟上帝跟人摔跤的时候，我们都会得胜。那你说神怎么会让他得胜？神让他得胜是因为神那时候是站在人的立场上让他得胜。那摸他那一把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给雅各看到，我们这个人再有能力再精明的话，神只要用一个指头就让我们怎么样瘸了。所以变成雅各改名成以色列，他的改变 真正的改变是因为他经历到神的大能跟他自己的什么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再往前走一个，神的安慰，神有没有让他得保守？有。可是神让他蒙保守的不是说你去吧不用担心，我会一路保守你的，你好好的走，你这么精明能干啊，太好了，你就是我喜爱的子女，走吧。他不是这样子的，他会让我们在靠自己觉得自己很够的时候，可是又没有把握，里面会惧怕的时候，神会保守我们，可是他用智慧来保守我们，他会让我们看出说，你如果不仰赖我，你还是一个什么瘸子。你看创世纪在走啊，他的经历把我们带到更深里面去啊。那我们再走一个哈，我会赶快结束。到约书亚来，你到约书亚去来，翻到约书亚记哈。你看约书亚来，他那个约书亚，摩西要走了，对不对？摩西你看多么伟大的人物，他把所有的带领都交给约书亚了。约书亚害不害怕？怕，他要征战啊！那迦南美地看到人又高又壮，对不对？约书亚跟迦勒去探望那个美地的时候，看到亚纳族人都是巨人啊，扛着葡萄，像两个人扛，像葡萄像什么一样？像那个葡萄就现在的应该像柚子这么大嘛？啊，对，所以一串葡萄要两个人扛嘛？他是这么形容啊！我像你像这么多葡萄两个人扛，那个人又高大。结果那边所看的十二个探子，只有约书亚跟迦勒说怎样 Don't worry， 不要怕，神已经给我们了，我们就放胆的去征服吧。其他人就说，你们这两个什么，你们疯了，骗子，你要我们去丧命嘛。所以他们那时候要拿石头把这两个怎样打死了，就是因为这件事哈，耶和华不喜悦他们，所以他们这一代都不能进什么迦南美地，就是因为这件事。那约书亚会怕，可是那个第六节来，一章第六节啊，约书亚记啊，一章第六节啊，你看约书亚那个他是说什么五节哈、啊，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有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然后第六节我们常常提醒了，我们当怎样刚强壮胆。我们当怎样刚强壮胆？所以在你看耶和华的安慰跟劝勉，我们在遇到征战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敌人在面前的时候，他说你不用怕，你要怎样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耶稣必与我们存在哈。那我们再到那个约书亚记第五章，他是那神是怎么样知道我们可以刚强壮胆呢？第五章第十三节。就耶和华的元帅耶稣，主耶稣亲自为我们征战，找到了哈。第五章十三节哈，耶利哥第一个城啊，耶和华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什么，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什么，不是的，我来是要做什么，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啊。耶和华就俯伏在地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主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做。耶稣是那个带刀的元帅。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你还没有打战前，我们的耶和华已经派我们主耶稣在前面带领我们了。事实，圣经的记载啊，所以它是真的事实，是历史的事实啊。耶和华主耶稣一直在那边，在我们不同的情形里面，从我们一开始犯罪，中间有软弱，里面有打算，精明算得很清楚，到最后遇到敌人会惧怕的时候，我们的基督耶稣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他用不同的方法鼓励安慰我们，因为他这样的安慰鼓励会让我们里面的核心价值有改变的。雅各就是因为那一摸改名叫以色列之后，他最后就成为一个能够祝福法老的基督徒。好，那往上走，你看是耶稣的爱， 是安慰我们受伤的心灵啊。第三个是什么？也是圣灵的工作啊。你看，在旧约时候，耶和华祝我们是用灵的形态，是一个神的灵，上帝的灵。在新约的时候，一开始这位神成为人，耶稣的人，在耶稣为我们定死之后呢，耶稣是用圣灵的形式来与我们同在的。所以今天我们得安慰都是圣灵的工作。这句话是司布真讲，我很喜欢，圣灵是医生，基督是什么？是医药。所以真的医治我们也是神的大能啊，是在温柔跟同情中的。在第五个他说是他的什么智慧，好叫我们怎样完全。这个完全就是要我们顺服神。你看，我们一起念来一下，是什么？是真的事实，让他鼓励你的福音价值，是耶稣的爱，安慰受伤的心灵，是圣灵的功，圣灵是医生，基督是医药，是神的大能，在温柔和同情中，是神的智慧，好叫我们完全。多好多好，你读就在圣经里面的啊，多好。所以我们来应用哈，来，我们一起读来。你乐意来亲近主，同时也请父神在你的身上照着他的智慧，根据你的需要来做工，使你真得基督的鼓励、劝勉和安慰啊！我们乐意来亲近他，求耶和华来在我们身上做工啊！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啊，我用这经节来，这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来，我们一起念：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愿意怎么样来到我们的耶稣里面来，他说来啊来啊来啊，所以我们都愿意去。我们愿意去的时候，他在我们身上用他圣灵智慧的工作，就让我们这个人在神里面开始来享受他一切的安慰跟全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主，我感谢你借着今天的讯息，也帮助弟兄姊妹真正愿意来到我们的主面前，在生活里面愿意跟我们主耶稣有连结，因为你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耶稣里，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也是借着基督耶稣为内容。所以当我们在经历你真实的安慰，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的失败，因着我们的惧怕，因着我们所受的苦难，甚至在面对我们的自己的精明，在面对有很多安排，或者面对要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都是有智慧的帮助我们。你的帮助因着我们个人都不一样，有时候你就是我们的元帅已经在前面带领我们，有时候你会派遣天使帮我们敌人打败，可是有时候你会让我们像雅各一样，你用你的拇指来摸我们的大腿窝，让我们知道我这个人虽然蛮有精明，可是还是一个软弱的器皿。神的一个指头强过我所有这个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来仰望我们的神，更愿意来到我们基督耶稣里吗？主啊，愿这样的信心帮助我，也帮助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蒙你的喜悦，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人。这是我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